早上思慧刚刚跟我们说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人都是撒种者，收割的人，不光是撒种，而且还收割。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向你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同上去敬拜你的时间，也有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现在要需要恳求你，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感动我们，使得讲的听的都蒙受从你而来的恩典，都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然后在开始的时候，请允许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然后在我们当中平常有用手机的请举一下手。没有用的呢？哦，不到5%、啊、然后100个当中大概没有5个人。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呢，我不知道用手机的人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经验，就是平常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收到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电话，有没有？然后那些很多都是推销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拿到我们的电话号码。他们现在很厉害，从前我收到的都是只是白天办公时间会打过来，然后现在不仅仅是这样子，现在是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也都会常常会收到。当他在不是在办公时间打的时候，让你以为哎，那个是朋友来的电话，所以就很自然怎么样就听了。然后当然其实听到电话铃响，我们会选择听或者是不听，然后打英文就是 calling、哦、然后跟神呼召的呼召这个词呢是一样的。然后当然电话我们可以选择听或者是不听，可是神的呼召呢？然后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们教会的、啊、不是在我们教会，是发生在他们教会真实的事。然后他们教会呢就缺乏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然后牧师呢就、啊、看到教会里头有一位很有活力，平常也常常能够跟孩子们玩在一块的年轻人，然后就问他，哎，看他是不是可以轮替帮忙做老师，好像我们儿童主日学也是轮流这样子一段时间当老师的。然后那个年轻人呢就很高兴，然后就回答牧师，就说，哎，谢谢你给我机会来服侍，我是很高兴有这样子一个机会，不过我还是要回去先祷告一下，然后考虑祷告考虑一下看，然后再回答你。然后牧师觉得很对啊，没问题啊，你就回去先好好祷告，就告诉他，哎，很好。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然后牧师在教会里头看到他，然后再问他，哎，祷告得怎么样啊？很自然，对不对？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再问他祷告得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回答说，我还是在祷告当中。然后又过了两个礼拜，牧师再看到他的时候又再跟他谈了，然后问他，哎，你这两个礼拜都 没有来找我跟我说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啊？然后那位年轻人呢就跟他说，就回答说，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不过我想我还是不能叫了。那牧师就问他为什么呢，既然没问题为什么不能叫呢？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听到神的呼召。然后那位牧师就笑着对他说，怎么会没有神的呼召呢？神都已经借着我呼召你3次了。哎，其实我们的神呢、啊、往往会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事情给人他的话语，然后呼召他们来完成他的事工的。在圣经里头，耶稣就多次的呼召门徒，其实也是在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 哎，有没有？
有。
哎，我还以为说没有了。他呼召我们彼此相爱，他呼召我们要与他相连，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啊，当然，他也呼召我们要为他的神、他的事工、为神国来祷告，向天父来祈求。那祈求些什么呢？啊，这段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非常熟悉的。啊，如果在教会里头久的人，大概都听过有关这一段的经文的讲道，不止一次，起码两次到三次以上。那个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不是很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求他的庄稼。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要祷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大概你们都非常聪明，所以没有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就说明了，万一缺乏工人，庄稼可能收不完，那怎么办呢？那是谁的事？那是庄稼主人的事情啊！既然是这样子，庄稼的主人应该主动去找工人，哪有其他人什么事？为什么是其他的人要去求庄稼的主？哎，你赶快去派工人啊，不然的话那个庄稼就会收不完了。那关其他人是什么事呢？除非这个所谓的其他人是什么人？是家人，是家里的人，特别是将要承受产业的人。然后我们知道谁会承受产业？当然是下一代啊，儿女啊，哈，是儿子，是儿女儿，而不是雇工。雇工跟儿子是有分别的。雇工的话，收得完，收得完收不完，还是吃那口饭，同不同意？一点都没有差。可是如果是儿子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收在仓库里头的是家里的产业。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是庄稼的比喻，是有寓意的。庄稼的主人指的是神，收庄稼的是带领，指的是带领那些听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让他们知道耶稣为了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付清了罪的代价，而接着相信耶稣基督，生命与他相连，就能够得救。然后当然具体的行动可能就包括了带他们做决志祷告了，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教导他们遵守，等等等等。耶稣吩咐门徒求庄稼的主，也就是神，然后其实就是提醒这些门徒们，包括我们，你们是神所收纳的，是有儿子名分的，不是雇工。那关于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是儿子，是神的后裔，父和神做什么？看着经文都没有办法说。 呼喊神作阿爸父。可是我们人习惯的是做什么？习惯的做奴仆，对不起，是罪的奴仆。我们不习惯当儿子，当天父的儿子，我们不会想到是天父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天父的产业就是以由以耶稣为长子的众儿女们所要承受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要以主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要体察天父的心肠，来思想，来工作，来服侍。儿子跟雇工的想法不一样，那是因为人在什么的位置上面，思想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会相同。就好像刚刚前个月吧，台湾有一家航空公司，机师罢工160小时，知道吗？就不说哪一家了。7天下来取消了214个航班，超过25000人次受到影响。然后当然按照报道就说了，这些机师们他们提出了5大诉求啊，总括来说啊，就不一一说，总括来说就是要合理工作，不要太疲累了，工资跟福利要尽量的提高，还有就是要保障工作，不要秋后算账，务求让员工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他们的诉求。可是很明显，公司管理层的想法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样尽可能的减轻成本开支，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使得公司的利益是最大化的。两个最大化，一边是员工的利益最大化，另外一边是公司盈利的最大化。不同的角度使得双方的主张就好像两条极限一样，如果通过理性的谈判讨论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交叉点的话，那谈判就成功了，如果找不到的话，谈判就失败了。那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如果你有关注新闻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他们最后是达成协议的，所以才会结束那个罢工。这里只是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位置所在的地位不同，角度就会不一样，想的也会不相同。耶稣告诉门徒要从庄稼主人的角度出发，思想怎么样去解决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呼召门徒包括我们要以主人的心肠去看待收割庄稼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是机械人，我们不是奴仆，仅仅懂得听从主人的指令才会去做，而是我们更需要有主人的心，要把握时间收割庄稼，因为时机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特别是在我们湾区的话，你会看到好像有很多的华人教会，然后事实上很多的在全美国很多的华人教会，大概有差不多70%到80%的这些教会呢，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所谓的校园查经班。当这些校园查经班呢发展起来，后来就转型就变成了教会。然后当然那个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留学生，美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我是说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从台湾来的，是从台湾来的。然后到了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香港来的留学生渐渐的多起来，然后到了9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其实渐渐会变少了。中国大陆 来的年轻人就成了主流。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是留学生的潮，移民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波一波的。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因为各种原因，也许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许听过了，可是环境不允许，然后现在来了美国了，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那是神所给的一个生命更新、生命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当神把这些人，包括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慕道朋友，或者是通过朋友的邀请，或者是通过儿女的邀请而带到我们当中来，来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们其实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向神祷告，愿意这些朋友们成为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里头的成员。我们彼此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不仅仅是朋友而已，更是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这是天父的心愿，也是耶稣的呼召。我们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哎，很好，大家都记得有福同享。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人去差派工人，可是要不要也差派天父的儿女呢？其实就是要不要也是差派你、差派我呢？我们要祷告，要求，要真心真意的求，然后我们就需要有看见。看见就是 vision， 也就是意象。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看见的话民就会放肆了，就会随意做事情。可是看见什么呢？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然后可是我们问耶稣到底看到什么，圣经里头他看见许多的人。然后其实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每到假日我们在购物中心、在餐馆都会看到很多人。然后昨天我们出席张佑佩姐妹、张阿姨的追思礼拜，然后参加完追思礼拜以后，有些弟兄姐妹就留下来，就一起来吃午饭。到了 Milby， 哎，就发觉哎，大家好像花的时间好像从那个部员那边到餐馆那边那个时间好像不太对哦。到餐馆里头看到的时候好像都隔了很久。哎，一说起来大家同样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因为附近很多停车的位置都停满了，人多得不得了，停车就出现问题。如果是过年过节的话，如果我们到101南边，我们去 Gilroy那个 outlet 里头，或者是 Milpitas Great Mall， 对不起，你甚至你绕一个圈绕一个小时大概你都找不到位置，人太多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可是对耶稣来说，耶稣也是看到很多的人，可是他的反应不是抱怨人口太多了，也不是因为人很多他就很热闹就很高兴。我们的耶稣他内心是充满了怜悯，那个是天父儿子的心肠。因为他眼睛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的内在困苦流离。什么是困？困就是贫困，可能是财富的，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找不到出路，困住了。苦是指内心的，是悲苦，是内心当中有形容不出来的那一种不快乐。而流离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随大流。人怎么说那就跟着说，人怎么做那就跟着做，跟随随随便便，甚至有一些是 糊里糊涂就过了一辈子。那是不应该的，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人其实不应该在那种困苦流离的状态当中。耶稣就说了，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头停留的几十年，到底真正要完成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有神儿女的身份。而我们呢，当看到了很多的人，我们又看见了什么？上个礼拜六，我们北区查经班，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北区查经班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就邀请了 Stanford 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虔诚姐妹来分享一个非常实际的题目，就是怎样培养孩子的抗压力。然后在讲座当中就来了很多透过不同的同工，他们邀请过来彼此不认识的朋友们。他们为什么会过来？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多么吸引力，不是因为那些人有什么吸引力，而是他们觉得看到这个题目，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当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在旁边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 check in， 然后就让他们选择一些以后你也许可能感兴趣的题目。这样子的时候，大部分人勾的是什么？儿女教育。大部分人勾的，几乎99%勾的都是儿女教育。他们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因为在我们硅谷湾区，表面上大部分孩子他们成长的环境都不错，生活的条件也很好，可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挑战其实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有太多小小年纪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忧郁症的华人家庭的孩子也不例外。问题在哪？很多时候他们是缺乏跟父母亲的沟通，看不到未来，不知道真正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可是问题在于，其实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也是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在世界上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最近有套电影叫做《流浪地球》，很火，原著作者呢是叫做刘慈欣，是相当有名的科幻题材的小说作家。啊，当然有人批评啊，说所谓的科幻小说了，是幻想有余，而科学不足。那不管怎么样，那这类型的小说的题材呢，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那在我，那当然我也还是很年轻，所以我也很喜欢。那在我年轻的时候，港台地区呢，其实最有名的是倪匡的所写的《卫斯理传奇》，有没有听过？哎，你跟我差不多年代了，这样子。那其中有一本叫做《规律》，叫做《规律》，然后里头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了，不是所有人都，我几乎把他所有的每一本我都看过一遍。然后有一本叫这样子的一个名字，说到一位心理学家，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教授，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所谓的。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把他的上下班时间跟家庭活动把它画成了一个极限图，然后跟土蜜蜂这样子的一个他的活动呢相比较，然后暗示的是什么？暗示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其实就跟昆虫、土蜂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那位教授一直认为自己是什么精英中的精英，没有可以凭自己的努力 没有什么是不能完成的。然后结果忽然之间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其实跟昆虫没有两样，心里所受的打击呢是很大的，然后就结果他就自杀了。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说是科幻小说，其实更多的是预言，讽刺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当中，人呢就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昆虫一样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家提倡一个是什么，在宿舍教学楼顶多加上实验室，然后再加食堂，有所谓的三点一线。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哎，为中华之奋起而读书。哎，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话？没有听过是对的，因为你们比较年轻。而今天呢，在这里上班很多人是怎样呢？其实是家住的地方，公司，晚上再回家睡觉，第二天再回公司，是怎么样？两点一线。两点一线的结果会怎么样？如果在公司里头人际关系不好，或者是回到家，家庭里头家庭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很容易就会垮了。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人活着需要有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我们身边有很多好朋友，他们都很聪明，又有能力，事业看起来很有成就，可是是不是真的好呢？那当然我们盼望他们是真的好，可是我们更要祷告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所谓的透过线上看本质，看到他们其中有些人的困苦流离。怎么样才能够看见呢？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出去走走。圣经里头说耶稣走遍过城过乡，那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是耶稣的走并不是所谓的那一种世界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我出去看看，他不是这一种。他的走不是观光旅游，不是漫无目的，而是带着使命，带着目标，带着方向的。所谓走遍过城过乡，然后主要就是走遍了加利利地区，特别是加利利湖附近的各个城市，各条乡村。在这些地方耶稣主要做三件事情，然后第一件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教训人。所谓教训就是教导那些愿意到会堂里头聚会的，愿意亲近神的人，清楚地认识真理，把信仰落实到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第二件就是要宣扬天国的福音，那这个就是对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信神的、不信神的人，宣扬一样什么事情？宣扬就是天国已经近了，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基督已经掌权，所以人要悔改，信靠耶稣，见神的国，进神的国。然后第三样事情，他要医治各样的病症，就是说不仅仅关怀到他们属灵生命的需要，也关心到他们实际生活的难处，是身心灵的全人的关怀。我们的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说活着的时候得过且过，盼望跟希望是在死了之后才有，不是这一种悲观的宿命论。我们的信仰是要 马上就要落实到生活上面的，是积极的，是知道了将来幕后的盼望， 现在就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所有的困苦都在于我们在关系上头出了问题，我们跟环境的关系错乱了，我们跟人的关系错乱了，我们甚至于跟自己的关系也错乱。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过来，把混乱的关系重新理顺呢？有一样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先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有句话说，刚举不张，最关键的关系恢复了，其他的关系才能够恢复过来。最关键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人与神的关系。那可是我们也不能说跟神的关系好了，其他的可以一概不理，不是的。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跟神重新建立起好的关系，就成了什么？成了新造的人。可是我们需要让这个新造的人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把圣经真理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与神和好，也要与神与人和好，效法耶稣成为爱神爱人的人。耶稣走遍了过程过伤，我们呢，很多时候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顶多是四点一线。弯曲其实没有很大，可是我们最起码可以通过熟悉了解我们所在的社区、自己上班的公司，而了解到邻居、同事、朋友的需要。刚才我问了大家，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回答：有福同享，福音要同享，教会要发展。其实我们说离不开两件事情，一样事情是请进来，另外一样是什么？走出去。请进来就是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三月十七号，什么时候？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是张路张牧师的福音主日，这两堂有不同的主题。第一堂是什么？是走出人生的困境。第二堂是什么？在思生命的内涵。不仅仅是这样子，三月二十二号礼拜五晚上有怎么样跟青少年对话的讲座，那个是配合阿湾了一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特别的讲座，邀请了外面的一些年轻人进来讲。讲些什么？是他们身为在美国成长的年轻人，他们所面对跟父母如果要怎么说他们才能够听得见。四月十九号礼拜四礼拜五晚上是受难节，我们有钢琴音见证的晚会，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钢琴家 Sandra 姐妹在我们当中。四月二十一号是复活节，在主日我们有洗礼，我们有孩童奉献礼，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一同来参加，来看到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基于我们这个是请进来，基于我们说走出去，那就更是多样化。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在北区我们现在有福音信查经班，为什么我常常提？因为我在那里因为每个礼拜六我都在那边哈。然后如果神允许的话，将来更有可能会发展成主日的敬拜聚会，跟星期六晚上，我们星期六晚上也不能忽略，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展 outreach 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礼拜六晚上我们有敬拜聚会，礼拜六晚上礼拜天 我们的崇拜，然后如果将来神允许在北区还有敬拜的聚会，然后我们一起这些联合在一起，就实现了我们在时间空间上面的多点聚会，让基督的福音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群，教导、宣讲、关怀，是耶稣走遍加利利过城过乡的时候所做的。门徒们跟随着耶稣的脚踪，参与了这三方面的服事。然后今天我们说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其实也在这三方面借着服事人来服事神。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有参加任何团契小组的查经班的，那至少要参加一个。在团契当中我们关怀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关怀，也通过团契的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一同来关怀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也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参加主日学，然后这个学期的主日学包括了九点半是撒母耳记的选读，然后十一点钟的时候开始的是门徒生活操练，然后现在是什么？这个月祷告与生活都是很实际的。然后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都非常积极的参与，有出席。马上四月份会开始什么课呢？四月份包括了有 Jacky 跟我们 Jacky 传道跟天赞弟兄的旧约中览，然后还有李峰姐妹跟我的启示录。然后我相信下两个礼拜大概就会有所介绍。当然也许我们限于身体，话说回来，也许我们当中有些朋友限于身体或者是客观环境客观原因不能够像宣教士一样到别的地方去走走看看，然后可是我们也不能，有一个名称叫做简居族，有没有听过？简是破茧而出的那个茧，然后简居族，就是说到有些人他们困在某个角落或者困在家里永远不会跑出去的那一种，我们不是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其实在大堂外面常常都会有一些杂志或者是别的机构送过来的一些印刷品，其实可以我们可以拿回家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 每一个 quarter 每一个季度我们会有一些宣道一日引，有没有读过？那我们往往是在外面有这些，其实我们可以 拿过来或者是通过一些宣教士他们的通讯了解到那个地区的不同地区的宣道事工福音事工的需要，我们都可以了解，走遍社区我们才能够看见需要，看见才能够有怜悯的心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其实我们说传福音往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队伍，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他们是做预工的，就是翻土的，有的是撒种的，当然撒种以后唯有神才能叫人成长结出果子来，可是神也让我们参与到收割。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可是谁是庄稼的主可以差派出去的人呢？其实是你，是我，是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来求主差派我们能够走遍，能够看见，为了这些而恳求他。我们也要为其他的人来求， 让其他的人也能够走遍看见，为了这些而恳求庄稼的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下帝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恳求你差派你的工人收割庄稼。我们不知道你要差派谁，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深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帮助底下都能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真的能够使用我们基督之家迪家的众位弟兄姐妹，能够收割你的庄稼。感谢赞美主，愿你的名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